今天会前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是与神所呼召的人一起同工，与神所呼召的人一起同工。神就在以色列人中对亚伦说：“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。”虽然这话呢，这样的轻描淡写，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，就是在神的工作里，神是全面负责的神。神在这边差遣摩西，又在那边吩咐亚伦。虽然看起来是一件小事，但对摩西来说是一件大事，因为主在上头已经跟他说过，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现在他出来迎接你。那亚伦怎么会知道摩西要回来呢？那当然是神告诉他的。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，亚伦可以碰见他的弟弟摩西？这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的工作里，神是全面负责的神。这让我们属灵学习是神在选召，选召人是谁？是神，神选召；差派人是谁？是神，神差派。而我们只要顺服神的旨意去实行，神负我们完全的责任，他会照管一切。所以神选召、神差派我们走实行的路。那呢，从亚伦接受神的呼召，他非常的干脆，非常的乐意，他没有像他哥哥一样，哎呀，这个满了借口，而且他愿意怎么样？他愿意不在乎位分的大小。哦，而且他愿意与有呼召的、有看到异象的人，也就是他的弟弟同工，因为摩西看到荆棘火中的异象，而亚伦并没有看见。所以这里让我们怎么属灵学习呢？没有异象，名就放肆。所以我们的服事一定要有异象。那或许说我也没有异象，与有异象的同工，而这个意象要从神来的，我也谈谈这个西山灵修。从2014年就领受了一个意象，叫做一颗星落在哈尔滨引爆中国的复兴。这个意象不是我的，是一个美国年轻人真实的意象，他跑到了哈尔滨，然后把这个事情宣传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就领受到底这颗星是什么？我所领受到是一个团体的人。愿意早上起来灵修十马拉的人，将会成为一颗小星星，复兴的小火苗，引爆当地的复兴。所以我在2015年10月就开始了网络的直播，当时只有35个人开始。因为我领受到这个意向，我就宣告，也从灵里领受到神说，你这个平台会上1000人，我就把这个告诉温州的牧者。温州的牧者就笑我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35个人，然后呢，你早上这么早5点，谁要跟你灵修啊？”我说：“不对，神说会上1000人，结果真的过了大概2017年，我们真的上了1000人。那上了1000人之后呢？过后几年，神说我给你10000人，你准备好了没？”我心里就想说，怎么可能10000人？这怎么弄1000多人就忙得不得了了？哎，既然神说话，神启示，我就说，同工们准备好了没？开始分小家，感谢赞美主。在今年，我想我们也几乎完成了神所说的。现在神又给一个意向，西山灵修全球化，你相信这话吗？如果相信这话，让我们一起来同工。我也是神呼召我到这里，我在台面上帮您准备资料的。每一个人都是与神同工的，站在你的位置上，不管你是做小家长、做组长的，还是做西山家人的，每一个人怎么样自主管理与神同工？相信神，他必亲自的完成他自己所说的。好，那呢，愿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。
我疲乏软弱的时候，困难重担压我心头，我在寂寞之中等候，你的痛在陪伴我左右。当我失意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温柔的承诺，我在寂寞之中等候，你的痛在陪伴我左右。你的手扶持我，使我攀越山岗，你的手扶持我，使我穿越风浪，我被你建立，全然依靠你帮臂，我被你建立，在你爱里重新站立。
各位西森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七篇，真心话的主题是摩西的挫折，摩西的挫折与法老首次的交锋，与法老首次的交锋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五章的一到二节，二十二到二十三节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二十二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出埃及记第五章，主要讲述神仆摩西对抗法老感到挫折。摩西和亚伦首次向法老宣告神的旨意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，这要求在当时是合理之事，但竟然遭到法老的拒绝。法老的硬心早在神预知之中，法老不但不听，反而指责他所使百姓旷工，他就加强对神百姓的辖制，加重他们的工作量，坚持要他们自己去剪草做用以做砖，但要完成素常做砖的数目，百姓办不到，便遭诸督工责打。百姓转而向法老哀求，却被斥责为懒惰的，于是就把埋怨的矛头指向了摩西，责怪他把刀递给法老，要他们杀了。摩西便向神发怨言，主啊，你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摩西此时真是满了挫折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认识神，神的子民住在埃及地也不认识神，世界把属神的人扣留着，不容神的百姓去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长老的信息。不是你找挫折，是挫折找你。不是你找挫折，是挫折找你。
在旷野，上帝就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事，他就去做了。当然有过程的，他先去找了亚伦，然后去找了长老，长老完了呢，就去找了百姓，全部都讲好了，他就跟这个亚伦就进到皇宫里面去，跟法老说。说完了以后，没有想到法老不仅不理摩西跟亚伦，还加重了以色列人的重担，以至于百姓来向摩西抱怨。摩西也是一头雾水啊， 怎么会搞成这样呢？上帝，你明明那样说，叫我去告诉法老，叫法老把百姓放了，我把他们带出去到旷野侍奉你，是你说的，所以我就这样做了。所以摩西做了他要做的事情或他该做的事情，可是看到结果是变成这个样子，他就来到上帝面前问他说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法老没有照你说的话去做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然如果你看这件事情，我们就知道，因为摩西的使命太大了，这个工作摩西不是摩西的能力能够达成的，这个事情的困难度比摩西预估的还大。当然也是因为相对于这个使命，摩西的能力太渺小的缘故，因此一个人会挫折，当然有能力的问题，能力大小的确会让你挫折的多少有影响。但事实上如果从这样看起来，我们也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，当我们面对人生，当我们面对环境，甚至当我们面对上帝托付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挫折也是一样啊。一对夫妻各自对婚姻的期望不同，他们的习惯跟性格也不相同，在没有确定婚姻的目的以及学会体谅对方的时候，婚姻怎么会可能没有挫折呢？因为我们的期望不一样嘛，我们期望不一样嘛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嘛，我们的习惯不一样嘛，因此我们的挫折是一定有的。一个年轻人刚刚进到岗位的时候，他在没有了解为什么要工作，我还讲的不是为了上帝哦，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为什么要工作，真的只是为了钱吗？还是你在工作当中有积极应该要解决的问题？如果我们还没有了解我们工作的意义和目的，而且我们也不了解，注意听啊，人际关系比工作的本身更重要。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就会看到那个年长的都点头，那个年轻的都这样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是来搞人际关系的啊，你又要跟我讲那一套，有关系就是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是有关系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讲的不是这一个，我讲的是你在工作上面你怎么样才可以完成你的工作。我告诉你，人际关系比你的能力还要重要。如果你没有好的人际关系，我讲的不是去打点的不好的人际关系哦，我讲的是你跟别人的互动关系。如果你不了解那件事情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工作一直碰到挫折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如果你不了解工作态度比工作能力更重要之前，他在工作上面一直碰到困难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对于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更不了解，我们更了解的是，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就可以走完我们一生的路程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挫折对我们更是要紧。为什么挫折对我们更是要紧呢？因为只有挫折和失败才让我们更认识神，更依靠神。只有挫折和失败才让我们更依靠神和认识神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挫折对我们并没有不好。准确来说，挫折对于一个愿意成长的基督徒而言，可能优点还多过于缺点。因此不要怕挫折。你说哦，好了，不要怕挫折，但是我是不是要待在挫折里面呢？当然不要，不要一直待在挫折里面。但是挫折是免不了的。今天如果你要排除所有的挫折，我告诉你，只有一个结果，你更挫折。因为这些挫折是无法排除的，你只能面对挫折，你无法排除挫折，你不能躲避挫折，因为不是你找他的，是他找你的。
在这个短讲当中呢，这个李健长老告诉我们，工作的态度比工作能力更加重要。同样的，我再补一句，学习的态度比你学习的能力更加的重要，因为态度已经决定了你的高度。因此这个当你的态度不良，你是一定会遇到挫折的。但是如果在挫折当中有醒悟，那也是件好事。好，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真心话。第一个真心话的主题是亚伦、摩西与法老首次的交锋。好，那我们看要讲些什么呢？ 摩西亚伦首要任务召聚长老，亚伦代表摩西将神从荆棘从向他宣告的话重述了一次，并实行了神所赐予的神迹，杖变蛇，手掌大麻风又复原，河水倒在旱地上变成血，以色列民便相信了，并且感恩神对他们的眷顾，就低头敬拜神。我相信此时的摩西必定是信心大增，他所害怕担心的事都没有发生。那接下来下一个任务就是去见长老了。那摩西亚伦很有胆量的去宣告神的命令，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被尊奉为太阳神之子，接受群众的顶级膜拜，谁敢指使他命令他呢？威风八面、心高气傲的法老不容听摩西与亚伦以耶和华的命令吩咐他，他就轻蔑的与气愤的语气反驳说，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兄弟俩看见法老大发雷霆，并没有因为害怕而退去，进一步的用缓和的语气重申耶和华的吩咐与心意。然而法老仍不肯相信他们的话，认定这只是以色列人想偷懒懒惰怠工的诡计，指控他们兄弟所使奴隶旷工，呵斥他们退去，也去服劳役。摩西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显然法老心更加的刚硬，他不但不依从，反而轻蔑抵挡耶和华。摩西亚伦与法老首次交锋就此落幕了。好，再来下一个。那这个法老到底是谁呢？那法老到底是谁呢？来，让我们来看一下。不知道到底是谁呢？他不止抗拒人，他还抵挡神，欺骗神的名。法老乃是表征撒旦的，他用各种方法霸占人，使人不能侍奉神。然而神要与以色列人坚定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所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，并使他们在旷野中向神欢乐的守节。今天整个世界都握在撒旦那恶者的手下，世界用种种的方式在奴役我们。埃及代表世界的繁华，巴比伦代表世界的混乱，索多玛代表世界的罪恶。撒旦用尽世界的繁华、世界的混乱与世界的罪恶来霸占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心被世界的事物占据而忙碌。忙是什么？忙就是心，王心已经死了。一个心已经死的人如何能够寻求神与侍奉神呢？因此我们应当清楚认识撒旦的诡计，彻底从世界分别出来，不再眷恋埃及的一切，一心向往神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。好，那今天又谈到了摩西的挫折，摩西的挫折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摩西挫折。法老王颁布新命令，吩咐督工和官长加重以色列人的劳役。以色列的官长知道长此下去只有死路一条，决定联合向法老求情。法老王不听他们的陈情，斥责他们说，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。他们就垂头丧气的走出房宫，撞见在宫外的摩西亚伦一肚子怨气向他们发泄。愿耶和华鉴察你们，施行判断，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，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。摩西一肚子委屈，没地方投诉，只有来到神面前倾吐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摩西行神迹的时候非常的威风，百姓的热情爱戴，做领袖一切的尊严一下子都被扼杀了。我们可以看见摩西所感受到的挫折，他要向自己的感觉死，继续的前行，还是要回到米甸放羊去呢？摩西的挫折给我们的属灵学习是什么？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。为了完成神的使命，他只能向己死，向自己的感觉死，向自己的挫折死。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挫折会把我们领到更宽阔之地，红海的得胜之歌就在前面。不要被红海彼岸的挫折所拦阻了，就是我们今天从摩西的挫折所学习的。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就是怎么样，向自己的感觉死，向自己的挫折死，因为得胜的凯歌就在面前。当我们遇见挫折的时候，别忘了主的手总是在扶持我们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，借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主那一双钉痕的手是医治我们的手，主的手也是扶持我们的手。
当我疲乏软弱的时候，
当我
困难重担压我心头，我在寂寞之中等候，你的同在陪伴我左右。当我失意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温柔的承诺，我在寂寞之中等候，你的同在
陪伴我左右。我们不免蛮有挫折，就像摩西他正在施行神迹，百姓们低头敬拜的时刻，他觉得非常的威风，但是他到见到法老的时候，他感到非常的挫折。今天我们在奔跑主天道路，在走服侍你道路的同时，在承接您使命的同时，我们也会遇到挫折。因为不是我们要去找挫折啊，谁要去找挫折呢？是挫折来找我们，因为这当中有撒旦的拦阻，撒旦的搅扰。但是主，你的应许在天，在我们失意低落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疲乏软弱的时候，你那扶持的手总是搀拉着我们向前走。得胜的凯歌就在前头，我们不能被这挫折所拦阻。主耶稣，我们从今天摩西的挫折，我们更深的领受，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，才能够结出籽粒来。今天服侍神的人，要向自己的感觉死，要向挫折死。我们定睛仰望神，你的应许，得胜就在前头，得胜就在前头。感谢恩主，你的手一直搀拉扶持着我们走属天的道路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在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，在侍奉神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感到非常的疲乏、软弱、失意、低落、满了挫折呢？要记得，主那钉的手不只是医治你的手，他也是扶持你的手，他使你攀越山岗，穿越风浪。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主的膀臂，在主的爱里，他使我们重新站立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